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呢，网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段子，有一些支持这个万物起源永乐大典的名粉，不知道是不是忘了吃药，是吧？居然说土木堡在德国，说这个欧洲的人骨教堂是用大明战死士兵铸的金棺啊，以此来证明明朝的版图已经到了多瑙河畔，坐拥欧洲，放眼世界。既然明朝已经有了这么辽阔的疆域，那么按照这个说法啊，这个中亚俄罗斯那些国家肯定都是大明的奴才了，对吧？那么大明皇帝呢，就是以异族的身份去统治的那些突厥人、斯拉夫人、德意志人啊。换句话来说，就是大明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者。而明朝末年，女真人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崛起自东北的白山黑水，然后南征北战，一路做大，最后举起了反明大旗。而网上有一些看不惯明粉胡说八道的人，就顺着明粉的思路，把努尔哈赤抬举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性人物。咱们大家都是接受过义务教育的，是吧？一般来说呢，咱们这个课本上对反帝反殖民的那都是大大的称赞，对吧？领导反殖民的人也是大大的英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努尔哈赤呢，简直就是17世纪的反殖民先锋。说起来，这个努尔哈赤作为一个小部落的酋长，能够被抬到反殖民先锋这样的神坛，估计是他几辈子也想不到的。事实上呢，自打努尔哈赤死后，直到现在这几百年以来啊，甭管是政客学者还是民间市井，都对他有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评价啊。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对于努尔哈赤的评价是如何演变的。咱们平心而论啊，努尔哈赤这个人呢，是一个极其出色的军事指挥家跟政治权谋家，是吧？凭借着13副以甲起兵，然后通过部落间的结盟联姻，南征北战，统一了整个女真。在建立政权后呢，又通过萨尔虎、广宁等战役，打得明军是落花流水，是吧？明军只能通过平坚城用大炮的方法苦苦支撑。然而他的治国水平呢，怕是连小孩那桌都上不去。啊，一开始的时候，努尔哈赤许诺，只要汉人来投奔自己，就分房子分地。结果汉人大量来投之后，发现努尔哈赤把地都分给了女真人。啊，汉人不仅没分到地，而且不少人还被迫成为了女真贵族的包衣，也就是家奴。因此，这个女真贵族们奢侈的生活成本便全都转嫁到了这些汉人身上。在努尔哈赤执政末期，辽东的米价已经涨到了5-6两银子一斗啊！咱们要知道，当时陕北5-6钱银子一斗就已经引得李自成造反了，是吧？所以可想而知，努尔哈赤治理内政是什么水平了。再加上攻取辽沈的过程中，金军有许多杀掠行为，于是乎辽东各地频频爆发了汉人反抗后金的斗争。在这个关头，努尔哈赤做出了选择啊，彻底抛弃之前招纳汉人的政策，坚定不移地捍卫女真贵族的利益。不过他捍卫女真贵族利益政策的结果呢，就是汉人没饭吃，然后没饭吃就造反，是吧？于是努尔哈赤索性来了个一刀切，把汉人都杀了，这样就没人造反了。结果呢，就是越杀越反，越反越杀啊。幸亏老头子在1626年就去世了，但凡由着他的性子再折腾几年，估计后金政权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很有可能会自爆，估计就要一世而亡了。所以等到皇太极登基之后，很多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太阳可算是落山了，是吧？纷纷找到皇太极前来劝谏，把朝堂之上搞得跟诉苦大会一般。那么既然是诉苦，人们对努尔哈赤自然也是多有批判的。其中有一个叫胡共明的大臣就评价皇太极他爹努尔哈赤，说他多疑好杀，不知收拾人心，而天极以辽土限之耳啊，意思就是他最多也就能统治辽东这么大块的土地了。所以登基后的皇太极对自己爹定下的一些老政策做出了针对性调整。在《清太宗实录》就记载，皇太极曾说：“皇考创业，规模宏远，然末年所行，亦有为协于礼者，朕成大业，当因时制宜，不可拘泥就治。”大致意思呢，就是我爹创业维艰，筚路蓝缕，肯定是伟大壮举啊。只不过晚年的时候有一些事儿做的不太合理，是吧？现在镇上来了，该改的就改，绝不搞太祖爷永远伪光正的原教旨主义。他这么说虽然没有直接否定努尔哈赤，但是也从侧面承认了之前的那一套不行。 比如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汉人每13人编的一庄分给满官为奴啊，满洲主子的残酷剥削就导致了汉人大量逃亡。皇太极刚刚登基就做了改变啊，每庄只留下少量的奴隶，其余汉人编成民户，交给汉人官员进行管理。再比如努尔哈赤认为那些汉族文人不是好东西啊，知识越多就越反动，是吧？于是乎要求全国抓捕秀才、近身等知识分子，抓到之后立刻处死。然后这个皇太极登基后就说，这是一个大大的弊政啊，要考试录用提拔那些幸存的汉族读书人，是吧？可以说儿子用自己的行动否定了父亲滥杀文人的政策。在明面上，皇太极对于努尔哈赤的种种行为是知错改错不认错啊，但是在满清高层的内部谈话中，皇太极其实是能够看出问题的，并且会对老爹进行不留情面的批评。在他登基后的第一个新年里啊，按照规矩，这个宗室的成员要向新君行礼朝贺，这既是后金的国事，也是爱新觉罗的家事。在这次聚会中，皇太极就不留情面地说，当年先帝爷办事儿有很多不妥之处，我屡次给老爹谏言献策，老头子就是不听，后来在宁远城吃了败仗才想起来后悔。其实努尔哈赤晚年呢，不光对汉人残暴啊，对女真贵族也常有猜忌之心，动辄就要罚没俸禄人口，甚至是圈禁啊，搞得这个八旗勋贵是人心惶惶，怨声载道。皇太极登基后，为了稳住自己的基本盘，就又一次在女真勋贵面前公开打老爹的脸。他说，先汉于朱贝勒中独亲其子弟，而疏远其他宗亲，稍有言语差失，极加罪浅，以致人心解体。看到皇太极这么诚恳地代替老爹认错，其他的女真贵族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对吧？干脆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就这样，靠着明里暗里的否定努尔哈赤，皇太极得以平稳地度过他的执政新手期。当然了，纵然努尔哈赤有种种不是，可是作为大清朝的开基君主，这份功绩还是没得挑的，是吧？所以在官方文献里，对于努尔哈赤的评价都是溢美之词。尤其是对于满清勋贵来说，努尔哈赤就是自己的权力背书啊，自己要是想过上等人的生活，那就要无限拔高努尔哈赤这颗红太阳。1636年皇太极称帝建立清朝之后，把努尔哈赤追谥为武皇帝啊，几年后顺治登基，清军入关。到1661年顺治皇帝驾崩的时候，清军已经是十分天下有奇久了啊，只有郑成功、李定国等残部还在抵抗。由于这么大片疆土都是顺治时期打下来的，因此汉族吏部尚书孙廷权提议，给顺治的谥号应该为高皇帝。历史上第一个被谥为高皇帝的是刘邦啊。按照汉朝人的解释，这个谥法无高，以为开国立朝功最高，故特起名焉，也就是说这是开国君主的第一等谥号。然而当时继位的康熙帝只有8岁，没什么发言权，是吧？朝中大事呢，主要是由托孤的辅政大臣说了算的。当汉臣孙廷权提出这个建议之后，托孤大臣索尼鳌拜等人坚决反对啊，决定把顺治帝视为张皇帝。这两个谥号的文字之争，其实就反映了清初朝堂深刻的满汉之争啊，更关系到了对于入关之前后金政权的评价和定位。当时朝中的孙廷权等大臣都是清军入关后才投的满清，因此在他们眼里，甭管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充其量不过是边疆政权。在他们割据一方的时候，中原的大明王朝才是正统王朝，是吧？明朝是被李自成推翻的，满清入关又消灭了李自成，这才是满清执政合法性的来源。所以孙廷权希望用高皇帝这个谥号，把顺治帝定为清朝真正的开国君主。然后像鳌拜这些人呢，都是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就跟着一起从东北打天下的老功臣，所以他们以前的战功就不算数了啊。毕竟那时候清朝还没建国。孙廷权这个建议提出之后呢，鳌拜立刻就意识到了其中的政治含义，于是力排众议，把顺治帝的谥号定为继业之君用的张字。同时为了彻底的守住满清勋贵这几十年来的功绩啊，也为了保证后人不再利用此事反攻倒算，所以鳌拜选择抬出努尔哈赤，把太祖武皇帝的谥号改成太祖高皇帝。 并且呢重修了这个太祖实录啊，这样一来努尔哈赤成为了太祖高皇帝，享受到了大一统王朝开国皇帝的待遇，极大的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地位。既然努尔哈赤已经用过高这个谥号了，是吧，那么甭管是康熙帝也好，还是后世其他的清朝皇帝也好，谁也没办法再把最能代表开国君主地位最高的这个高字儿是给其他人了。鳌拜的这个决定呢可谓一锤定音啊，果然等到康熙帝亲政之后，虽然囚禁了鳌拜，也剪除了他的党羽，但是有关于努尔哈赤的谥号问题一直没有改过。有了这个谥号的加成，甭管是满族官员还是汉族官员，都必须无条件的承认努尔哈赤就是大清的开国皇帝。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先暂停一下啊，我呢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全新的王炸游学活动。这个6月13号到18号六天五晚啊，我将亲自带队，咱们从辽西到蒙东啊，穿越北方文明的黄金走廊。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一条真正的历史宝藏路线啊，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低估了辽西，更不懂这个蒙东呢才是北方文明的隐藏 C 位。这儿呢是这个草原文明、中原文明、东北文明三重交汇的核心啊，是这个契丹王朝的龙兴之地、鲜卑三燕的帝王根脉、藏传佛教的东北祖庭，是吧，一半千年古建，一半草原遗址啊，每一寸土地都藏着教科书学不到的硬核历史。这条游学线路最狠的地方呢不是景点多，而是知识链条完整啊，从辽代千年佛塔到契丹五经皇都，从皇家山岳祭祀到蒙东的藏传佛教圣地，从千年遗址现场到顶级专题博物馆，一条线路串起了上下五千年，是吧，把北中原农耕的融合史一次就给您讲透彻。那么具体咱们都会去哪儿呢啊，咱们呢会先到锦州啊，从这个千年古塔开始，然后呢再去北镇啊，看看这个北镇庙和重兴寺双塔，接着呢咱们会去到阜新和朝阳啊，这个朝阳可不是普通城市，是吧，它曾经呢是这个三燕龙城。咱们呢在这个朝阳北塔、朝阳博物馆里啊，一边看佛教考古奇观，一边看鲜卑风云、红山玉器、辽代遗珍啊，这个知识密度呢直接给您拉满。接着咱们去建平县博物馆啊，追溯辽西文明的源头，再去这个辽中京遗址啊，这可是辽代五京之一，契丹帝国真正的都城现场。咱们这一天跨越几千年，所以绝对保证您上瘾。最后啊，在这个赤峰辽文化博物馆收束全线啊，把前面看到的这些个塔、寺、城、墓、器物、民族全部融合起来，是吧，串成一张完整的北方文明地图。这一趟游学呢，咱们就能解锁这个被低估的北方文明史啊！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扫码报名，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报名。好啊，那咱们的这个广告呢就说完了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然了，各位也都知道，满清入关以后，在文字狱方面向来严苛，是吧？谁敢在努尔哈赤的问题上胡说八道，那么皇帝保证会让你的肉体比商鞅的还要碎。所以在清朝大部分时间内，努尔哈赤的历史形象都是无可置疑的伟大、光荣、正确，就算是有一些关于他的野史传闻，也都是奔着捧臭脚去的。比如嘉庆年间，李亲王昭廉写了一本《孝亭杂录》啊，这个昭廉呢是努尔哈赤次子，首任李亲王代善的六世孙，所以从小就听了不少清廷内外的故事，可谓是见闻丰富。其中他就提到这个努尔哈赤面容奇特，身材矫健，脚底板还有七颗红痣啊，如此奇特的相貌帮助了努尔哈赤化险为夷，躲过大难。在万历抗倭援朝的这段时间里，明朝派出了老将邓子龙出兵支援朝鲜，一行人马浩浩荡荡的经过辽东的时候，就引起了努尔哈赤的注意。由于不确定这支人马是借道去朝鲜的，还是来剿灭自己的，于是努尔哈赤决定微服出行，探听动向。结果努尔哈赤的行踪被识破了啊！这个明军认为他是倭寇派来的奸细，就打算抓起来杀掉祭旗。邓子龙闻听后决定亲自审问啊，不审不要紧，一审发现这努尔哈赤骨骼惊奇，想必不是常人，于是命人放了他。在中国古代编排君主传奇故事的逻辑里，作为开国帝王多少都要有点天生异象，是吧，比如这个朱元璋有一张斜八字脸，这个李渊有三个乳头等等， 啊，而努尔哈赤要是没有天生异象的记载，那多少就少点天命所归的意思了。因此这个孝亭杂录里的这段故事呢，算是有效的填补了努尔哈赤这一块的空白。等到了晚清时期，由于小说演绎的流行，这个排满思潮开始兴起啊，再加上有那么多清政府法律管不了的外国租界成为了法外之地，是吧？于是乎社会上便开始出现了更多关于满清皇室的野史，比如说孝庄色诱红城仇，乾隆是汉族大臣的儿子等等啊，其中呢也有关于努尔哈赤的段子。在这些段子里呢，通常会把努尔哈赤描写成一个残忍有心计而且还豁得出去的人。比如这个满清外史记载啊，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哈达部的首领孟格布禄是明朝的铁粉，经常给明廷的小报告，惹得努尔哈赤牙痒痒。有一回叶赫部跟孟格布禄的哈达部打了起来啊，这个孟格布禄扛不住，便向努尔哈赤求援啊，努尔哈赤一口答应，转头就出其不意的活捉了这位明粉首领。明朝官员听说自己的铁粉被抓了，赶紧向努尔哈赤要人，为了除掉仇人的同时还不跟明朝撕破脸，努尔哈赤眼珠一转，上演了一出好戏。他假装要把女儿嫁给孟格布禄，然后在设宴的时候派自己的爱妾去给孟格布禄灌酒啊，果然这个孟格布禄没有把持住啊，半夜跑去跟自己的准丈母娘私会，结果正当俩人你侬我侬干柴烈火之时，早有准备的努尔哈赤恰巧带人赶到，然后义正辞严的怒斥孟格布禄啊，我有意招你为婿，你却想当我的同道中人，是吧？当场翻脸把孟格布禄给宰了，然后顺手吞并了哈达部。可怜的孟格布禄直到临死前还觉得努尔哈赤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以为自己被杀全赖自己的酒后乱性。实际上在真实的历史里，孟格布禄没有酒后乱性啊，他被努尔哈赤擒获以后，努尔哈赤对他还不错，结果这哥们儿不甘心屈居人下啊，在第二年的时候，孟格布禄就打算刺杀努尔哈赤，可惜事情败露啊，努尔哈赤给孟格布禄扣上了通奸和谋逆两个罪名，然后宰了孟格布禄。随着这个满清的灭亡，坊间有关于努尔哈赤的段子就更多了啊，甚至就连前清官员都加入了其中。比如光绪时期的国史馆总纂恽玉鼎写下的《崇陵传信录》一书啊，里面就提到了努尔哈赤曾经进攻叶赫部，俘虏了叶赫部首领不阳古，并把不阳古的尸体劈成了两半，一半自己留着，一半还给叶赫部。而不阳古在临死前立下毒誓啊，我叶赫部就算只剩下了一个女人，也要灭掉爱新觉罗。而几百年后，叶赫部的后人被选入宫中，逐渐大权独揽，把持晚清朝政47年之久啊，这个人就是慈禧太后。这个叶赫部的女人呢，把两位爱新觉罗的皇帝都玩弄于股掌之中，并且在去世仅仅3年后，大清国也宣告灭亡了。这些事情让恽玉鼎也不由得怀疑，是不是由于当初努尔哈赤过于残暴，这才让叶赫部的诅咒生效。这个国内的传闻中最多就是说努尔哈赤残暴不仁了，是吧？而海外的革命党评价他的时候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本来晚清的革命中就有很大的民族主义成分啊，把追求民主共和的政治变革打造成了排满革命。那么努尔哈赤作为满清的开国者，革命党人肯定是对他没有好话的。比如革命党创建的报刊《民报》中就把努尔哈赤看作是野蛮的征服者啊，作为明朝册封的二品龙虎将军，起兵叛乱，屠戮汉民，导致中华衣冠沦丧。革命家章太炎更是在讨满周袭中直斥清廷，自努尔哈赤以来事事为寇啊，把努尔哈赤作为满清的罪恶之源。然而等到清朝灭亡以后，由袁世凯等前清官员作为班底成立的北洋政府啊，出于身份原因也不愿意去抹黑努尔哈赤，所以大体上还是呈现尊重的态度。北洋政府纠集满清遗老，编纂了这个清史稿啊，就把努尔哈赤抬到了极高的地位。而且北洋时代国家还设立了三陵都统的职务，专门看守努尔哈赤福陵、皇太极昭陵、努尔哈赤祖先永陵的关外三陵。在民国的学术界里，以孟森、萧一山为代表的民国顶尖清史学者啊，也能脱离政治口号，相对客观的评价努尔哈赤。 承认了他的军事才能、创立八旗制度等功绩，但是呢，也批判他晚年人老昏聩、猜忌擅杀、民族压迫等问题。而且革命党群体在推翻满清后，为了中国统一，他们的纲领也迅速从排满变成了五族共和。在1923年萧义山的《清代通史》出版之时，作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还在封面留下了署名啊，说明他对这部作品还是很认可的，是吧？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呢，咱们中国史学界又开始猛烈的批判努尔哈赤了，说他是大奴隶主，是封建贵族阶级的代表啊，残酷的压迫辽东汉族老百姓。等到80年代的时候，随着大陆思想解放，这个史学界又开始重新肯定努尔哈赤的功绩了，尤其是肯定他对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形成的杰出贡献。总之就是一句话，是吧？这个努尔哈赤呢，就像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啊，需要她是什么形象，她就是什么形象。甭管满清统治者怎么吹捧努尔哈赤，以及后来的客观评价或者是猛烈批判啊，谁都不会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努尔哈赤竟然会被评为民族解放者的先驱。表面上看，这个耿氏在吹努尔哈赤，是吧？但是稍微有点阅读理解能力的人都知道，这是在用夸张到极致的表达解构那些网络极端名粉的历史叙事。这些个极端名粉们不是喜欢吹大明天下无敌、日月所照皆为明土吗？是吧？那么咱就按照你的逻辑推下去啊，如果大明真的统治了世界，那所有反对大明的人都是解放者，努尔哈赤、皇太极、李自成都是解放者，是吧？大明的死对头全都成了世界英雄。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同样荒谬的历史观点，叫做汤熙是洪承畴后代啊，实际上解放者努尔哈赤跟他是同一套逻辑下的产物，用极端解构极端，用荒诞对抗荒诞，是吧？你说洪承畴是康熙亲爹，那我接着说努尔哈赤解放了全人类。可以说这个耿能火极端名粉至少贡献了一半的功劳啊，如果不是极端名粉先把明朝吹成全球帝国，那么谁会闲得蛋疼册封努尔哈赤的八旗子弟是解放军呢？这个梗本质上就是极端名粉自己种下的因，自己结出的果啊！造梗的人呢，只不过是顺着你的逻辑，把你捧的那个大明王朝推向了更荒诞的方向。如今网上不仅有名粉和清粉，还有所谓的王左泛民族主义者。今天有人在网上拿解放者努尔哈赤解构魔怔的名粉，表面上是用魔法打败魔法，用名粉的逻辑解构名粉啊，实际上反映的是现如今网上的情绪化与极端化越来越泛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一个社会的公共空间中理性沟通完全没了市场，到处充斥着情绪化和极端化，那么长此以往就会迅速挤压正常人沟通和妥协的空间。比如正常人跟名粉说永乐大典没有蒸汽机，那么在极端名粉的眼里，你就是屁股歪，你就是汉奸，是吧？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下，舆论平台上只剩下大声嚷嚷着万物起源、永乐大典的极端投机者了。再极端一点的话，就是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啊，雅各宾派在议会里没办法用逻辑说服对手解决问题，那就只能用断头台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可以说当理性沟通没了市场，接下来就是社会信任的崩溃，随后就是制度的瘫痪啊！最后所有人就会期盼一个更严酷的威权秩序来收场。到了那个时候，任何名粉或者是名黑都不会受到待见，对吧？我想这也是极端名粉们不想看到的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